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报名的时候就看见我们这次秋令会的 purpose。 那么每一个人都拿到那个报名单，在右上角上讲到我们这次聚会的目的，我们是 motivate 每一个来参加的人，让我们能够 serve the King of Kings more faithfully， 让我们能够在主的 要我们服侍的这一个岗位和在主要我们服侍的这个立场上能够更忠心的服侍主。所以这是大会的职员煞费苦心安排了这一次的聚会，那么也安排了这一次聚会的节目。我记得第一次他们跟我谈的时候，他们要我能够讲一个就今天晚上要讨论的题目，叫基督徒的世界观。刚才吃饭的时候田伟林在报告，他报告的时候有一位就问我，他说是不是要今天晚上要讨论基督徒怎么说对世界的看法，就是说我都忘记 exactly 他怎么说的，那不是对这个世界的什么看法，而是说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他的整个 philosophy 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而且是一个很广泛很大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基督徒的世界观呢，可以涉及基督徒的信仰的问题，整个基督徒的信仰问题包含在里面。刚好在前不久我收到香港这个各大专的这个基督徒学生杂志叫橄榄，我可能从香港来的人很多人知道这个杂志 Olive。 那么本来呢这里面有很多是 Hong Kong U 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投稿他们写的，那么这个 Olive 里面的第一篇就是四月份的这一期第一篇，就是请这个中国神学研究会的一位教授周永健教授，他写的一篇东西叫基督教的世界观，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整个这一篇里面就是提到我们今天晚上和明天上午要提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但是他这一个基督教的世界观呢，主要是强调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这一方面而说的。如果你看这一篇你就知道他所说的是从圣经的立场，从神学的立场来划基督教的范围，到底基督教所讲的是什么，到底神学的范畴是什么，到底是讲些什么东西。所以在这里面他提到上帝的存在，他也提到万物的创造，他也提到人的创造，他提到人的堕落，上帝的拯救，就是整个把今天人类的救恩的历史把它有系统的整理出来。那么这是这篇文章所说的基督教的世界观，也就是我所刚才提到，我们要用这个题目作为题目的话呢，我们牵涉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教的这个神学的这个范围，信仰的范围。那么这个题目呢，也可以提到是，也可以提到基督徒的生活，因为我们讲基督教的世界观，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如何，决定他的生活见证如何，因为世界观决定他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就决定他的属灵观。什么叫做属灵？什么叫不属灵？今天我们常常听见，我从台湾刚来，不到半年哈，在台湾呢，我们常常听见一些弟兄姊妹、一些基督徒讲属灵、讲属灵、讲属灵。哎呀，这个人属灵，这个人比较不属灵；这个教会很属灵，这个教会不太属灵；这个基督徒怎么爱主属灵，这个基督徒怎么爱世界不属灵。所以我们好像用属灵变成一个尺度来量一个基督徒的好坏。那么他是怎么个量呢？他这个属灵不属灵是从他的价值观出来的。那么他的价值观从哪里出来？他的价值观是从他的世界观出来的。价值观 sense of value， 就是说他的价值观，就整个他对这个世界上的价值的看法，这个东西有什么价值，那个东西有什么价值，从这两种不同的价值的判断产生两种不同的属灵的观念。那么这些东西的源头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就是你对世界的看法怎么样，你对整个这个宇宙的看法怎么样。我在前不久曾经在Boston 的茶几班讲到的时候，曾经提到一本书叫做 Who's World， 这是 IVP 出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我带来，如果有你们有兴趣要看，明天可以借给你们看。那么那本书呢，就是特别强调整个所谓 world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来的，待会儿我们会提到这件事情。所以基督教的基督徒的世界观呢，牵涉到基督徒的信仰，牵涉到基督徒的生活，牵涉什么呢？一个基督徒待人接物之道。我们知道中国这近百年来出了不少属灵的一些属灵领袖，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叫王明道先生，我相信 我们大概都没有这个福气见过他。我想史牧师大概见过他。那么这一个属灵的前辈呢，他不只是非常看重圣经的真理，不只是非常看重这个真理和异端的分辨，而且他非常看重基督徒的生活，他非常看重一个基督徒待人处事之道，到底一个基督徒在什么场合应该什么样子，他非常看重一个基督徒要有礼貌，一个基督徒要有节制等等，这都是他非常看重的一个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基督徒的世界观可以跟基督徒的生活发生很密切的关系。那么除了这个题目跟信仰和生活有关系以外呢，这个基督教的世界观呢，影响一个基督徒的侍奉。你服侍神的态度，服侍神的一个看法和你的世界观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说今天有人讲说，教会里面到底应不应该做一点社会福利的工作，这个跟世界观很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在所谓保守 evangelical 福音派的教会里面，我们近几十年来很怕碰这个 social concern 或者说 social welfare 这一方面的题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提到，我们很怕人家就给我们后面一个 label， 一个招牌，说这个人在传社会福音 social gospel。 所以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就凡是福音派里面呢，就 bypass 这个 responsibil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那么我个人觉得呢，圣灵最近这十年来在所谓 evangelicals 的教会里面，普遍的给这个教会的领袖和教会的弟兄姊妹提醒一件事情，就一个基督徒社会的责任。今天神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社会里面，到底我们直接而间接的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责任，还是说这个社会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我，社会是社会，那么我今天只要见到一个人请他信耶稣，见到一个人请他到教堂，见到一个人翻圣经给他看， That's all。 我们有没有一点社会的责任，那么这个就跟我们侍奉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一个侍奉的观念和我们整个的 world view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如果今天要我在这里谈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问题。我们如果要谈的话，我们要从多方面的角度来探讨，多方面的角度来思想。那么我想先这样哈，跟大家从这一个题目的定义 by definition 我们先来谈一下。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两个人在吵架，吵这个天翻地覆，两个人在吵架，哎呀，吵这个不可开交，结果你发现他们用同样一个 term 来讨论争吵两个不同极端的结论的这件事情，就你会发现他们讨论的东西那个话语是一样的，结论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term 呢没有好好的去 define。所以我们今天讲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必须先去 define 这个题目到底意思是什么。第一，你说这个还要 define 吗？基督徒还要 define 吗？我觉得需要 define。 因为当你把 definition of Christian 把它定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世界观接下来要谈就比较容易。你如果没有把基督徒 by definition 把它画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所谈论的一些事情可能都是一样，但是结论会完全不同。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基督徒？刚才我已经提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一种英文的翻译把它翻译成 new creature， 是一个新的东西，或者 a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创造。有人说神六天创造宇宙万物，是不是已经一个很完美的创造？我这个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在创世纪说神造完这一切，他觉得世界已经造完了 ，OK， 他就怎么样？他就安息了。六天创造完，他第七天他就 rest， 他就安息。但是是不是在整个属灵的创造上已经完成了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已经完成；第二个角度，没有完成。那么怎么说第一个角度说已经完成呢？从他的 plan， 从他的 plot， 从他的计划里面已经完成，不过手续上还要再等一段时间，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成为人，道成肉身成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才真正 fulfill 神在创造的时候所预备的那个计划。我想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哈。很多时候我们 bypass 这个事情，我们不去想它。神的创造，哦，当然六天创造了宇宙万物，到最后的时候还有一点点美中不足，造了一个男的还不好，所以要造一个女的来帮助他。哎呀，神看完之后说，哎，很满意，很好了，所以他休息了。在创造的功来讲，他就休息了。但是在整个属灵的成就来讲，要等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才成。所以有很多人会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问这个问题，如果神创造好了以后，他知不知道亚当夏娃要犯罪？ A very tough question。 如果他不知道，这个神就不知道，你看这神不是全知的。如果他知道，这个神更残忍，不只是如果他不知道，那么这个神是不完全的。如果神知道，那这个神是残忍的，因为他明明知道还要把亚当夏娃放在那里。那么到底这个答案在哪里呢？神知不知道亚当夏娃会犯罪？知道。 OK， 那他知道亚当夏娃会犯罪，那为什么明知而故放，不是故犯，把他放在那个里面，为什么？ OK， 神给人一个 free will， 自由意志。那他知不知道这个人给了自由意志以后很倒霉很惨，他就去选了坏的不选好的？OK， 神给人自由意志 free will， 他给人自由意志，那他知不知道这个人用自由意志会去选坏的？那知道他还给他干什么？ OK， 这个问题越来越 tough。 OK OK， you have to give him a free will in order that he can spontaneously love you， right， 让他很自然的来爱你。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从爱的角度解决了一部分，但是从这个犯罪的角度他还没有解决，对不对？因为他是吃了禁果，他吃了那个 forbidden fruit。 所以这个问题你如果这样一直想去想去，有很多人就想不通了，糟糕，这个神不可信。所以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神的创造到底在什么时候才算真的完成。 OK， 我不知道别人的神学观念怎么样，在我的神学观念里面，我从罗马书第八章我看见神预先定了他的儿子。那个预先定是什么时候定的你知道吗？是在创造或者创造以前就预先定。他给人 free will in order that they can love him spontaneously， 很自然的从里面发出爱他的心。但是他跌倒，他失败了，最后甚至神把他从伊甸园里面赶出去了，赶出去不让他回来，让他在那个路上留下一个拦阻，不让他回来。那么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如果我们读到保罗所写的书信，我们就发现神对这个世界，神对这个宇宙，神对这个人类，整个在他的创造的 concept 里面，在创造的 plan 里面，不是单单的六天成就。六天可以说成就，就是他的那个预定已经定下来了。但一直到主耶稣，我们记得吗？在十字架上，他最曾经说了七句话，里面有一句话他怎么说 ？It is finished， 不是说 finish 完蛋了，不是说 it is 完了 ，it is finished，it is accomplished，it is 已经好像在神的面前已经完成了什么呢？完成了什么？我们必须要弄清完成了什么。耶稣说成了，中文比较简单，两个字，成了。成什么了？成了神在创世以前所定的那一个救恩的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神的完全的旨意已经成了。所以你看哈，所以这个 new creation， 那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一个 new creation， right？什么叫新的创造？就是说在人的里面接受耶稣基督，才完成了神心意里面的那个 creation， 那个创造。 OK， 所以人第一，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徒是神创造的一个杰作， The masterpiece of God's creation。 因为神造了人以后呢，那么这个基督徒就成为基督徒，这个人就成为基督徒。 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OK， 这个新造的人 whole, total being， 绝对不是说 only spirit。 我们今天常常讲，哦，这个人得救。中国教会这些年来，这一百多年来，你知道在神学里面有很大的争论，我们今天不去谈的，到底人是三分法是二分法，你懂这意思吗？什么叫三分法？ Spirit, Soul and Body， 灵魂体。那么有那种神学里面二分法呢，就是说人呢就是一个身体和一个 Soul， 灵魂和身体。哇，我们今天不去谈这个问题。不管是二分也好，三分也好，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一个 new creation， 是不是单单 spirit 的得救呢？ No， 是整个人的得救， right？ 所以我们是整个人，是全面性的生命的改变。 It's not partly， 不是一部分的，而人的灵魂有一部分啊，生命改变了，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呢，就是还是一样败坏。不，一个人的得救是整个人的得救。耶稣说，来跟从我，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鱼了。耶稣不是说你要来跟从我，从今以后你要得灵魂如鱼了。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他说无论怎么样，我总要多得人，不是多得灵魂。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为要得着什么样那种人。所以你看，整个在神的这个圣经的思想里面，圣经的启示里面 is全面性的一个人。所以什么叫基督徒呢？是新造的人。哪一方面新造呢？是全面性的新造，是全面性的被主的占领，不是一部分，不是一部分。今天早上在 Boston 我们教会里面请 Mr. Aden 讲道，听说他十一月要到你们教会去，是不是？那么他今天早上在讲道的时候，我替他翻译，我心里面非常非常受感动。第一，我觉得这个老先生年纪那么大了，讲道的时候非常的迫切。我们在 Discipleship Training Center 在新加坡的时候，他教我们使徒行传，啊，每一堂上课好像培灵会一样。哦，你看这个好像很厉害，有一天讲道非常的激烈，突然停住了，你知道为什么？假牙掉了，他讲不下了，那假牙跑出来，然后那又把它含回去，然后弄好才开始再继续培灵讲课。他的讲课我们非常 impressed。 他今天在台上讲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初期教会的得胜的秘诀， The secret of victory of the early church。 他把这个初期教会得胜的秘诀摆在我们的面前，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挑战。那么他说，今天我们在整个 idea of a disciple very vague， 我们对这个观念很模糊，我们只是觉得怎么样，我们要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 savior， that's all， 我们不知道要接受 the lordship of Christ， 耶稣基督的全面性的霸占，全面性的占领。你看结婚，一男一女结婚，这个女的总不能说，啊，我现在已经嫁给你了，我部分是属于你的，另外是我自己有的。一结婚以后，二人，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两个人要成为一体了，两个人就连接在一起，就不可分的。你就是我，我就是我，不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两个人就合在一起了。所以哈，今天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定义上，虽然好像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简单。在许许多多基督徒和教会的观念里面，没有把这个入门的事情弄清楚，结果后面的建造都是摇摆，都是建造在沙土上。 OK， 在立场上，在身份上是整体的，不是片面，但是我们知道在经历上却是逐渐。这个有没有冲突呢？没有冲突。整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整个人自然的应该的是属于神的，但是在他的经验里面是慢慢来的。你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下面有一句话怎么说？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OK， 总要心意更新而慢慢慢慢的变化。立场上，地位上，基督徒是全面性的得救。你不能说我这一部分是属于神的，那一部分是属于 OK， 神以外的，我不敢说是什么哈。这一部分是神的，那一部分是神以外的，可以来霸占我。我觉得在整个地位上，在立场上，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啊。这是基督徒，这是基督徒。你如果要讲基督徒的世界观，你要先把基督徒这三个字弄清楚。第二，基督徒的世界观，世界到底是怎么意思？世界到底是什么意思？根据 Young's Concordance， 我去翻这个世界，在希腊文是 cosmos 这个字啊，这个 cosmos 后来也变成英文啊，希腊文变成英文也是这样的一个字。这个 cosmos 这个字呢，有一次把它翻译成 adorning， 在彼得前书三章三节说，敬虔的妇女要用什么什么来打扮，来装饰。那个装饰呢，在希腊文是 cosmos 这个字，就是说你要用什么，不要用什么变头发啦，什么不要用种种的这些外面的东西来作为你的 cosmos， 你要用敬虔，你要用在神面前的一个公义的心来作为你的装饰 cosmos， 只有一次翻译成这个。那么其他在圣经里面187次用到这个 cosmos 这个字呢，有几个不同的意义。第一个讲到 land， 讲到 earth， 啊，讲到这个地，说这个地面啊，或者说万物啦，或者这一些，这个是用 cosmos 这个字。那么也有一些地方把它翻成什么呢？把它翻成 age， 这个时代 ，world， 这个 cosmos 这个字是这个时代。那么当然有很多的地方呢，是把它翻译成世界或者世人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世界上的人。OK。你看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神爱世界，其实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神爱世人。在你们知道这个各地的方言哈，听说湖南那一带的方言呢，他们人跟神分不清楚。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做传道人，在台北在台北附近，他做传道，他刚刚开始出来做传道的时候，人神不分的。他说人爱是人，要不然就神爱是神，反正这个神和人不会分的。但是这个神和人是个很大的分别。这个 world， so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中文把它翻译成世人，但是也无常不可把它翻译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神所爱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为什么不可以？ OK， 那你马上就想到约翰一书，也是约翰写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十六节说，你不可贪爱这个世界。 OK， 我们看一下哥林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这个地方也是用 cosmos。 OK， 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那个 world 是 cosmos，这个地方说 love not the world， 这个 world 也是 cosmos。 如果这个约翰一书不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写的话呢，那还可以吵架，对不对？保罗写因信称义，雅各写因行为称义，所以他们两个可以吵。所以马丁路德的时候说，全本圣经66卷都对，只有一卷是异端，就是雅各书。你知道马丁路德那个时候把雅各书骂得一钱不值，他说我们应该把这个雅各书从圣经里面挖出去，因为雅各公然的跟保罗吵架，保罗说因信称义，他说因行为称义。那么今天我们不谈这个事情。那么约翰一书和约翰呢，和约翰福音是一个作者，但是约翰福音说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但是约翰一书二章的时候，他也许年纪大一点，开始糊涂了，所以他忘记他以前讲过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所以他现在说 Love not the world， 所以你们不要爱世界，是不是这样？在原文都是 cosmos， 但是你知道约翰一书他在这里讲到 cosmos， 他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范围，下面有个定义。你看啊，他怎么说，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 love not the world 和世界上的事。 OK， 他特别提到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下面他有个 define， 像什么呢？像这个，像那个，像这个，一共三个。眼目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究，来讲这一节圣经。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约翰一书所讲到的 cosmos， 我们如果翻译过来的话，也许可以把它翻成 worldliness， worldliness， 世俗，不要爱这个东西叫做世界。但是世界的定义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以你看，这个世界有讲究。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个，我们说世界观，你不能单单用世界观就 cover 一切，你要讲清楚这世界是什么世界，是那个所谓 world 那个世界呢，还是 worldliness 的那个世界？我们这个要分清楚。所以如果我们把定义弄清楚以后呢，我们来讨论这个题目才有意思，才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OK， 那今天呢，一般来讲，我们的世界观就是因为世界的定义没有弄清楚，所以我们带出来的属灵观都不一样。有人衣服稍微穿花一点，糟糕了，人家就要骂你，你看他贪爱世界。这个人裙子稍微穿短一点，你看他贪爱世界。过了一年，他穿裙子穿长一点，你看又是贪爱世界。他头发短一点，贪爱世界；头发长一点，你看贪爱世界。你们这里好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发现一件事情：你到底对世界的定义和看法是什么？决定你在那里站起来批评人。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是大声，几乎是理直气壮的批评人，对不对？他气得不得了，他觉得他是个未道之士，他就站起来要来接近今天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他点出这个人爱世界，点出那个人不属灵。我觉得问题是对世界的定义没有弄清楚。结果呢，等一下我会提到哈，待会再跟你们提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提到世界的定义。在圣经里面是有讲究的，我们必须弄清楚。我先暂时讲到这里。然后第三个呢，讲到基督徒的世界观。什么叫观呢 ？View, world view, the concept， 这是一种观念。我们要注意哈，这个基督教的世界观，这个观呢，里面有很多的讲究。基督教所说的这个观呢，不是相对的，不是 relative。是 absolute， 是绝对的，这一点要弄清楚。你今天讲相对的，你可以在美国讲这样，你到台湾、香港可能完全另外一回事情，对不对？你们在台湾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样子？哎呀，某某人去看电影啊，糟糕，糟糕，糟糕！哎，那在美国好像这种观念不太一样，对不对？哎呀，这个人去看啊，这个好基督徒啊去看电影，好像这个整个的价值的判断不同了，不同了。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有十几年的时间绝不涉足于这个电影院。我那时候怎么不去看电影呢？很简单，从一个观念开始。我说，如果我正在电影里面，主耶稣再来怎么办？他会把电影院里面黑漆麻麻乌的哈，在里面把我找出来。后来一想，哦，大概不会，耶稣大概不会到电影院里面去提我哈，所以最好不要去看电影。那么我最初是很单纯，我说也是很可爱的那样的一种情形，我就断了不看电影。1968年我到新加坡去，我开始注意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竟然有一些看电影的好基督徒，你懂吗？我在台湾觉得好基督徒不看电影，就到了新加坡发现有看电影的好基督徒。Well, confused. 我就开始非常的 puzzle. 我说，到底台湾队还是新加坡队？那么如果你的观是相对的，就很好解释，对不对？台湾也对，新加坡也对，因为那是相对的。如果你的世界观是 absolute， 是绝对的，应该 universally true。你不可以说在台湾是如此，你说到美国来是另外一个现象，另外一个标准，在香港是一个尺度，跑到美国来是另外一个尺度。我告诉你，你就落在一种 double standard 双重标准的这种情形里面，这是错的。那么如果你 OK，
你不是说假如要你做什么事，难道叫人家电脑的电脑的就不要
OK， 对，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是说，单单从这个看电影的这一件事情来讲 ，OK， 有这样。但是如果你从这哥林多前书那里来说的话，如果做一件事情使人跌倒，你就不做。OK， 如果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良心的感动 ，By all means， 你不要看电影。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可以因为这样而批评一些看电影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吗 ？OK， 所以哈。我在这里讲这个话不是说 OK 现在我们鼓励大家去看电影，我完全没有意思鼓励你们看电影。我要你们好好的想一想，你看电影你为什么看电影，你不看电影你为什么不看电影。绝对不可以说你们是说不可以看电影，所以我要做个好基督徒乖孩子，所以我不看电影。 Wrong， 你现在讲你说我不看电影，李牧师你讲我不服你的气，我觉得你错了，我不看电影。那我不看你，因为我觉得圣经里面说你如果做这件事情让人家跌倒，如果我去看电影人家看见我去看跌倒了， OK， 你如果有这样的感动你不要去看。但是我刚才说，原来我再说一遍，你不可以因为你有这样良心的感动不看，你就批评每一个看的人是爱世界。因为这件事情可能跟世界没有大的关系，是跟你良心的标准，跟你的这个使人跌倒不跌倒的这件事情有关系。但是这个话要讲还有很多的讲，就不过我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刚才提的问题很好，但你这个问题呢是从良心的标准来看。所以你看我们做牧师的有很多事情呢，老实讲基督徒可以做，其实这个话也不对了哈。不过没有办法，因为今天人都在相对的里面。那么你们基督徒可以做的，我们做传道人可能要受的限制就更严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在人的良心里面，基督徒可以做的，传道人一定不能做。有没有人家你牧师还这样啊？完了，我什么都不要讲。所以我们在来了以后，有一次我开汽车，真是战战兢兢的开汽车。人家看见这个 flashing 的 red light， 有很多人晚上就开过去了啊。其实那个红灯，闪的红灯等于 stop sign。 那有的时候你过去了，人家也根本不会讲你什么，但你是一个牧师 OK， 你在那里过去了，人家说牧师你看牧师也这样做。所以为了这个啊，那么当然我们应该更谨慎一点 OK。 当然其实呢这个例子也不是很合适，因为你是个平信徒，你是个普通的信徒，你也不应该这样，对不对？你也不应该这样。好，所以你现在随时有问题你们提出来哈。那么第三，这个讲到观呢，第一不是相对的，是绝对的， is absolute， is not relative。 第二呢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今天有很多人以主观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人本来就不喜欢运动，就看见一个人一天到晚打篮球，他圣经里面找了一个，哎，凡事都可行但总不要受他的辖制你们不要笑，今天很多年轻人是这样，对不对？做一件事情，老实讲，我们今天不是说可不可以看电影，可不可以跳舞，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抽烟，这些都可以讲。但是呢，你如果单单讲这些不公平，你在办公室随便把公务拿来当私用，你怎么从来不讲？你今天在一件事情上面马马虎虎随随便，你为什么不讲？你为什么只讲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非常的从主观来决定一件事情。但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观是客观，是从圣经来的，不是从遗传来的，不是从教会的传统来的，更不是从神学家牧师传道说出来的，是圣经讲出来的。这是个客观的东西，绝对不是个主观的东西。第三呢，是全面的，不是片面。我们要讲一个世界观，一个观真正的，我们要在属灵的范围里面来讲观。你不能讲一个partially 的一个 truth， 你要讲的是全面性。还有不是受限制的，是超越的，是超越的。那当然这些都是很相近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到基督徒的世界观，意思呢就是说，在一些蒙恩成为在神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在这些人的当中来从圣经的启示和根据来看，一切事情带出来的哲学叫基督徒的世界观。基督世界观，原来我再讲一遍，就是说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这样的一个 new creation， 或者 new creature， 他在圣经的根据，以圣经的根据建立的一套哲学的看法和价值的观念，就是这样。所以哈，我刚才讲世界观决定基督徒的人生观，世界观决定基督徒的布道观，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决定一个基督徒的教会观，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决定他的属灵观，所以整个都包含在里面，整个包含在里面。所以你今天我们讲世界观，我们没有办法拿出一样东西来讲。比如说今天有很多东西哈，我们这里如果有个黑板的话可以画，基督徒，原来我再补充一点哈，基督徒是在基督里面，在神的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包含一件事情，包含他生命的改变，包含他地位的改变，包含他立场的改变，还包含一个使命感的改变 ，the sense of mission 的改变。这个人活着不是单单就是这样活着一个人。不是活着无好像没有方向，没有原则，他活着有他的一个这个使命在里面。基督徒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面找到的。基督徒的使命不是随便我们今天开会讨论决定出来，这是基督徒的使命。我们要看看到底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一个使命感。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绝对不是白白活在这里，神要我们在地上有目的，要我们成为他的代表，要我们在这地上为他把他的爱，把他的福音带到我们的这个人群当中。所以人不可能离群的啊！等一下我会再强调这个。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出世的，不是出世的，是入世的，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不是逃避的，是投入的。那么我们如果要有这样使命感，我们要进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很自然跟世界上的人事物就会发生很密切的关系。这些人事物特别是事情里面包括什么？包括钱财，包括人的 talent 才华，包括人的 time 时间，教育文化道德 sex 性在里面。那一个人的世界观如果本着圣经，第一他不会逃避谈论这些事情。今天在东方很多的教会逃避谈论这些，就觉得讨论这个事情没有意思，觉得讨论这个事情这个好像很污秽很肮脏。在教会里面讨论性的问题，不要谈这个事情。弟兄姊妹，其实圣经里面神把性是看得非常的崇高而纯洁的东西。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请各位注意听下面这句话，许许多多观念的误解带来许多行为的误用，观念的误解就带出误用来， misunderstand 就变成 misuse 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啊，这个观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讲了半天，讲观很重要。基督徒的性观 the view of sex， 那么这个性观是怎么样？就你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性的观念，你就不会 misuse 这件事情。但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性观，没有一个很客观的圣经启示的这样一个观念，结果我们今天就受到这个世界上这个性观的冲击，被人摇来摇去摆来摆去，于是我们就偷偷的会去看一看，偷偷的会去想一想，偷偷的会去做一做，结果的这些事情都不合圣经，不讨神喜悦。在基督徒的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 misuse？ 因为 misunderstand 这些事情，没有办法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结果就带出这种错误的这种用法来。 OK， 这是我们讲到定义方面。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讲几方面，我个人归纳出来的几方面跟大家谈一下。等我这个一下讲完以后我们再来讨论哈。我今天想跟大家讲基督徒的世界观，我明天希望跟大家讲基督徒的人生观。那么这人生观呢，可以说是主耶稣基督的人生观，从他的例子，他来到世界，他的人生观来作为我们人生观的参考。 OK， 我提到三件事情哈，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讲世界观哈，我们不能不把我们今天所说对神的观念和认识
重新 reevaluate 一下，
咦，各方面的心更美。那么刚才我吃完饭以后翻了一下史牧师，圣经中药是吧？那本书叫圣经中药。那么讲到希伯来书两个字更美哈，就是特别是讲到主耶稣，跟很多很多旧约的人事物来比，相比之下，显出主耶稣基督更美。所以一开始开张名义的，他就把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功用把它描写出来。
请你们注意这一点哈，这一章圣经，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提到主耶稣，圣经里面提到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什么样的神？新约圣经里面多提到我们的神是一个 God of Redemption, God of Salvation, 救恩的神。
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谈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要谈到我们基督徒对神的认识和定义怎么样。你说是啊，神是一个救恩的神，神是一个救赎的神，但是不够。你今天把神的认识给他片面化，你把对神的认识把它分隔开来。不错，神是一个 God of Redemption, 但是你不要忘记，神也是一个 God of Creation。 那这个在观念上很重要。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不太尤其我在台湾，我知道有很多比较保守的福音派的，非常反对神学 theology or theological 这一类的东西。那么我自己呢，是从那样的环境里面出来的，我非常了解，我也非常明白他们这一个出发点的他们这种看法的出发点。但是如果从 theology 这个字的本身来看，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反对神学。Theology 是两个字连在一起的，是 Theos 跟 Logos 两个字连在一起的。 Theo 是一个字， Logi 是另外一个字。那么 Logi 是从 Logos 来的， Theo 是从 Theos 来的。那么 Logos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文 翻译成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 Logos 就是 Theology, 那个 Logi 就是这个道。 Theo 是什么呢？ God。所以 theology 简单的说 is the word of God, 神的道。那么现在所谓的 theology 呢，就是把神的道系统化，这个难道不需要吗？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有系统的整理。但是我觉得今天中国的教会在这一方面非常的失败和缺少，我们没有把主的道能够好好的系统的做一个整理。在台湾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谈，说：“哎呀，李弟兄啊，他说，请你为我祷告。”我说：“为什么请你祷告？”他说：“请你为我祷告，看看将来神是不是要我做全世界的传道人。”哎呀，我很高兴。我说：“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很缺少这种年轻人的这种呼声。”哎呀，为我祷告。但是我那天就很 curious, 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我为你祷告？是不是神要你做传道人呢？”他说李弟兄，如果神要我做传道，他那个时候在念大学，如果神要我做传道，那我现在就好好的开始读圣经。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要我做传道人，我才好好的读圣经。如果神不要让我做个 full time, so called full time minister of the gospel, 那么我就马马虎虎看圣经就可以了。我心里面听了以后，心里面很难过哈。不管神将来要你 full time 来 serve 他，还是带着职业来 serve 他，你都要 serve 他，对不对？那你如果都要 serve 他的话，你用什么本钱来 serve 他？那么这个本钱就是在圣经里面。但是今天很少人看到这一点，我们要有系统的好好整理这一套信仰在我们的心里面， systematically 把它整理出来。好，我们讲到神，你说：“哎呀，我信神。”你信怎么样的一位神？你能不能够稍微的把你所信的神把它讲得清楚明白？如果一个今天一个慕道者他来问你，你们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我第一个字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你不要讲世人，你不要讲爱，你当然第一个字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你能不能够用一点时间把你对神的认识介绍给他？我怕有的时候我们介绍神介绍得很残缺，但是你说当然没有办法介绍神介绍得很完全。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无限的，我是有限。不，我说在起码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启示我们不要偏了。
He is not only the God of redemption, He is also a God of creation.
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很大。因为 God of creation, 他起码 create 两件事情。当然他 create 很多了。我们总论第一，他 create, 他是 the maker of man, 他是人的创造者。他是 the creator of the world, 这个世界的创造者。
那本书啊 Whose World, 我很喜欢，希望有人把它翻译成中文。那本书非常好。那本书里面有许许多多帮助我们一个很 balanced 的一个 scriptural 的一个看法对于这个世界。那么这个观念其实也是那本书的 very first chapter 里面给我看到的，所以我特别在那本书里我觉得这个很好，所以我把它拿出来做参考。第一，神是 God of creation, 他创造什么？创造人，所以人是他造的。待会儿我们会提到这个，再多讲一点。那么另外呢，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这些草这些树木花草是他造的，这些宇宙万物是他创造。你看，当这个保罗开始对这些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不管他是在雅典，不管他是在任何一个外邦的城市，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讲到的时候，他总是讲到这一位神是后赐百物的神。这很奇怪哈，我们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保罗在使徒行传凡是到了外邦的城市里面，跟在犹太人当中介绍神介绍方法不一样。你看，我们随便看一下使徒行传17章，对不起，我们先看使徒行传14章17节，我们从15节看起哈。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想注意下面，归向什么呢？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什么证据呢？这些证据哈，我们今天传福音都不太注意这样讲。如同这个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我为什么提这一个角度这一点？因为在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们起初教会这些使徒们所传讲的神 is not only the God of redemption and salvation, God of creation, 他是一个 creator, 他是一个 maker of man, 他是 maker of the whole world, 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看他这个神是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哦，这个跟我们的世界观太有关系。如果今天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一种 enjoy, 这种一种喜乐和享受 appreciation, 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好，所以保罗呢，传福音的初期，我们看见他讲的倒是这些话。那么后来他写信，请你们注意看哈，提摩太前书4章，神造人。就有夫妇的关系。我们看见创世纪里面，他最后呢，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见神造了人以后，用两样东西能够让人的生命延续，一个是夫妇的关系，一个是给他食物。你们记得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借助夫妇的关系让人的生命延长，也借助食物的赏赐让人的生命也能够延长。这是两件神创造的时候给人的两样东西。请我们看提摩太前书4章3节，或者第一节看起，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请注意，是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第三节，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这两样东西就是我刚才说，在创世的时候神把这两样东西成为对人的一个大恩典，因为人可以接着嫁娶， 人可以借着食物让人的生命在地上延续下去。那么他在这里说，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要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人感谢做领受的。好，你看啊，神是创造的主，神是救赎的主，那神创造人就把人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让他能够延续，借着夫妇的关系，借着食物的供应。但今天我们看见有一种人，他是站在一种属灵的角度来反对神所做的这两件事情，禁止嫁娶，禁戒食物，这叫什么呢？这叫苦行主义。基督徒的苦行的观念不是没有，我们要为主受苦，在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教训。但是我觉得今天有许许多多人在讲苦行的时候，讲为主受苦的时候，那种态度错了，那种态度错了，以为禁止嫁娶就是一个最高的境界，以为禁戒食物就让人家能够进到更属灵的地步。他说这是一个鬼魔的道理，为什么呢？他们这些人呢是不信也不明白真道。这个地方讲信而明白真道，相反的就是说这些人不信不明白。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很小心的来看，这样就不至于影响一个基督徒的属灵观。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主受苦，要有为主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在磨难的日子，好像在磨难的日子，让我们能够为主做一个，以弗所说做一个基督的精兵。但是今天呢，有人把受苦当成功德，今天有人把受苦当成使自己更属灵的一个本钱，所以你越是这样可怜兮兮的，人家觉得你越属灵，越是不吃肉啊，不结婚的，就越是让人家觉得这个人比别人高一等。我们要注意这一方面。我不是说今天有人禁食祷告错了，不，但是今天有人用禁食祷告来作为表示自己属灵的一个手段。The motive is a vital thing。这个人里面的动机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看见他所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 justified。 我承认婚姻，人间的婚姻有残缺，我承认食物常常说哎呀狗这个病从口入啊，我们承认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抹杀圣经里面很神圣的来看婚姻，神圣的来看食物方面的享受。在台湾呢，有一次我跟人开玩笑讲这个话，你看我们说如果人呢活在批评的里面呢，我们人就不要活了。你看施洗约翰不吃不喝，人家怎么批评他？说施洗约翰不吃不喝，你看这个人被鬼附了，那神经病，你看这个人应该属灵属灵的，不吃不喝废寝忘食，不行啊，这个施洗约翰，所以他不吃不喝给人家骂。那么主耶稣呢，又吃又喝，有没有被人骂呢？照样骂他。怎么骂呢？说哈，这个人好吃，什么？好吃，贪酒好吃，是不是？我都记不得啊，好吃贪酒。说你看这个人就是一天到晚吃吃喝喝。请问我们今天不吃不喝好呢，还是吃吃喝喝好？因为你这两方面你都要被人批评，你这两方面都要被人好像放在一个地方来做，来审判你。那么当然了，我的看法是这样，我愿意学像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要像主耶稣，所以我比较安全一点，我去吃和喝。但是如果为了天国的缘故，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为了属灵特别的原因，不是为了自己，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也是无可厚非，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要记得，我们对神的认识也决定我们的世界观。第二，我刚才讲过，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有目的，神存留我们这些人在地上也有他的目的。上个礼拜在我们教会有八位弟兄姊妹受浸，每一次我跟弟兄姊妹施浸的时候，我就想起 想起在台湾一个牧师的带着笑话式的一个教训和真理。他说
每一次我跟人施浸，我在水里面，我就问他，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你真的接受他？你真的愿意一辈子跟从他，做他的信徒，也做他的门徒？你愿意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他面前吗？他说我愿意。 OK， 那牧师觉得我听你的见证，我现在就在神和人面前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替你施浸，放在水里面，表示与主同死，与主同埋葬，然后起来与主同复活。他说这个人我已经问过他，他那样清楚的已经表示了，这人已经清楚的得救了，他清楚的相信，清楚的得救了，那我还把他扶起来干什么？我干脆我就成全他，我说我听了你的见证，我就奉圣父圣子圣灵替你施浸，就把你压在水里面不让你下来，让你挣扎一分钟两分钟，到你不挣扎的时候，然后就把你送到 funeral home， 然后就给你做一个丧事礼拜，让你欢欢喜喜的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
这牧师讲这个道的时候，我坐在那里，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讲的时候大家也笑，觉得这个是个笑话，但是他非常 serious， 他说 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那我现在觉得我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杀人，我谋害人的生命，我让他死在我的手下，说这个还其次。我违背了神在这个人身上所有的那个旨意和安排，你懂他的意思吗？他说我现在听了你的见证，你已经没有问题，你在神的面前已经都定了，你已经有了进天国的 passport， 已经盖了 visa 了，好像你一定进天堂了，好像是这样。那为什么要你赶快从水里面起来？因为按照圣经的启示，按照真理，让我们看见这个人在地上他仍然有 mission， 有使命。因为神的计划不是让人就受了洗以后就过去，每一个人在神的眼目当中都是他要用的一个 vessel， 一个器皿。讲到这里我就提两件事情。神造人有他的目的，神造了我们这些人，如果简单的用四个字，这四个字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但是那个含义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容神一人。这是神今天留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地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对神要有荣耀，活在地上要有功用。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废物，我害怕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做了废物，我害怕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肯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得过且过，一天一天的过去，我们完完全全跟一些没有信仰的人一样，活在地上一天一天就这样过去。我们不知道我们一天一天在做什么，我们没有发现神在我们身上的匠心。我们不是中国人说这个人，哎呀，匠心独具，我们很少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匠心。目的是容神一人，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其实我们看一处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我非常喜欢非常喜欢这四个字。在上个礼拜在我们教会，我曾经在讲道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情，请看十四节。不管香港来的，台湾来的，美国来的，我们用国语来念这一节圣经。 OK， 慢慢念哈。第一章十四节，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请注意哈，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第一章第一节的那个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一直讲下来就是指谁？指耶稣基督。所以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 the word become flesh， 那么这个地方的所说的道成是指着耶稣说的。我们常常用 incarnation 来描写我们主的这个
描写主耶稣基督。
很少很少有基督徒把道成肉身想成跟我们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有人说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使人肉身成道啊，这句话很好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使我们这些肉身能够成道啊，这句话很好听。但是呢，我们今天只知道说我们肉身成道我们就够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也造就出另外一个道成肉身来啊。道成肉身使我们肉身成道，那么我们肉身成道以后我们要道成肉身，懂不懂我的意思？我再说一遍，道成肉身主耶稣使我们肉身成道，那么我们成道以后呢，我们要去道成肉身，不是开道车，不是回到肉体，不是回到情欲，不是回到世界，不是回到堕落，而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得到的道把它在生活里面表彰出来。好，那下面他就解释了什么叫道成肉身呢？道成肉身下面一句话非常重要，住在我们中间。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主耶稣是来到世界住在我们中间，他没有住到山上，有人要在山上跟他盖别墅他不去，有吗？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有没有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谁要跟他照呢？他最爱的门徒，最得意的门生要替他照。或彼得那个时候语无伦次，圣经说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后来他想了半天，哎，好了，盖三座楼，他还不错，他对耶稣很尊敬，他说一座为你，然后才为摩西以利亚，他不是说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那最后一座为你，他不是，说一座为你然后为其他两个人。耶稣没有，耶稣说不，我们耶稣没有说话，但是神替耶稣说话，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什么听他。然后耶稣告诉什么让他们听呢？就要他们下山，因为山下有一个正有需要的人在那里需要被拯救。请注意啊，那个人是肉身有需要，还不是单单所谓灵性有需要，当然两方面都有需要。好，道成肉身是一个住的问题，不是一个说的问题，不是一个道理的问题。道成肉身住在这个住的问题，住在哪里呢？住在深山荒野里面，不是好像中世纪的时候有这种苦行僧哈，那种苦行和尚哈，他们一辈子坐在树上面吃一点点喝一点点，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亲近神啊，然后就荣荣耀耀去见神的面。我不敢说他不荣耀，我佩服他在主面前的这样的心，但是呢，我觉得在圣经里面，这不是圣经的一个人生观。圣经里面，目的，人活在地上的目的是容神一人。借助什么样的方法呢？如果讲的粗俗一点，借助什么样的手段呢？是借助道成肉身的方法。Word become flesh。那么好，那么道成肉身呢，要住在我们的中间，住在人的中间，然后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单单讲这节圣经，我们就可以看见基督徒的世界观。不只是有恩典，恩典是人情，而且要有真理，真理是绝对的。真理呢是冷酷的，恩典是温暖，所以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地上活着，要有原则，也要有人情。那这个话是最近几年我心里面很重的负担。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属灵到没有人情，属灵到没有人情，因为他觉得越没有感情啊，就越属灵啊，你知道吗？所以他觉得这个人越冷酷，哦，这个人真爱主，真属灵，这个人道行高得很。相反的，有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今天有一些人人情到没有原则，人情到不属灵，太人情了，哎呀，什么事情都可以随随便便，什么事情都可以随便乱来，就到了一种没有原则的地步，这错了。你看主耶稣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又有恩典又有真理，人人都喜欢亲近主耶稣。你知道主 今天我们在画像上看见的主耶稣是长得蛮漂亮蛮英俊哈，是不是有很多人看耶稣的相片，哎呀非常挺拔英俊，就是瘦了一点哈，如果再壮一点就更好看。但事实上呢，我很怀疑主耶稣是不是那个样子，我真的很怀疑。我们今天常常看的什么弥赛亚的相片的什么，我不晓得，我实在很难说。但你看圣经里面以赛亚书53章描写主耶稣是怎么描写的，他无家型美容，对不对？他好像根出于干地，你看这个男，这个都是一种好像对他的一种很丑陋的描写，所以他并不是一种家型美容使我们被吸引，他就是这个人就是一个充满恩典的一个人，小孩子很爱他，小孩子一看到他趋之若鹜，小孩子一看到他就要喜欢跟他做朋友。那这是主耶稣，他不是用外面吸引，是里面恩典的流露。所以耶稣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人。你看他第一个神迹就行在一个婚礼，对吧？今天有人说不要去参加婚礼，那是世俗。主耶稣第一个参加的是婚礼，第一个神迹是在婚礼，在加拿的婚宴。但是他不是都有恩典，他也有真理。他有恩典的那一面，也有真理的那面，两方面都有。那这个我现在不提，我现在回到住在我们中间。我觉得今天基督徒的世界观应该注意这个，我们是个入世的世界观，入世的一个人生观，不是一个出世的。我们可以暂时的出世，但是为的是入世来预备。什么叫暂时的出世呢？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暂时的出世。我们有3天，感谢主，主让我们在那么安静美好的环境里面，也许睡觉其次，洗澡其次，这个我们在这个很安静的环境里面，我们好好的亲近神。但是神没有让我们永远在这里，对不对？主让我们在这里安静，乃是为着下面的一个托付和使命。所以主要我们离开这里，你说当然离开，我们下个礼拜就开学了，当然离开了，要会非回去上学不可。不是的，神不是单单为了你要去上学才叫你赶快结束秋令会，不是的。主让我们离开这个秋令会，乃是有一个新的 challenge， 新的 mission 在前面要我们去做。我们看约翰福音17章，约翰福音第17章15节到19节，当然这一段整段耶稣的分离的祷告都很宝贵，但是我们单单看15节到19节，找到以后请大家看我来读。我不求你啊，不求天父叫他们，就是这些基督徒离开世界，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一个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住在他们中间的这样一幅图画。他说我不求你使他们离开世界，所以是怎么样，简单的3个英文字是 in the world， 进到这个世界里面，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这个世界，在世界却不属这个世界， in the world and not of the world，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下面就是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最近1-2个礼拜一直看这一节圣经，里面很受感动。主耶稣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主耶稣都自己分别为圣，为了他们的缘故，那何况我们呢？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好，我们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观念，神让我们道成肉身住在他们中间，但是你要注意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有个歌叫这世界非我家， This world is not my home， 这世界非我家，但是呢，我们今天却活在这一个非我家的世界里面，这不是很矛盾？没有矛盾， 我们的家是在天上。今天早上 Mr. A 你在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他说今天的教会缺少一个正确的 world view。 他讲到的就是我们下午要今天晚上要讲的这个题目，不过他只是一笔就过去了。他说今天有许许多的基督徒没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他所说的世界观就是说，起初教会的门徒在1900多年以前，他们比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还要渴慕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这种渴慕呢？什么叫做渴慕主耶稣基督再来？就是一直发现，一直提醒自己，我们的根不在地上，我们的根不在地上。我刚来美国半年前，听说在美国有个很出名的书叫 Root， 是不是？就讲到 Negro， 是不是讲到黑人的这个故事？那么听说那个时候电视一直有这个节目，那么有很多人劝我看，我一直没有看，没有机会看。那么我们的 Root 不是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在地上好像是一个 traveler， 好像是一个旅客一样，我们有一天要回到那个天上的家。所以今天早上爱慕师在我们那里说，他就是提到说，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一个羡慕主再来，或者说羡慕那更美的家乡的这样的一种世界观，我们没有。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说，我们是 in the world and not of the world。 好，为什么不是 of the world？ 因为我们有个天堂的盼望。为什么我们 in the world 呢？因为神把责任托付给我。 OK， 这是第二点，我从荣神一人谈到道成肉身。好，第三点，两年前我看了一本书叫人学，然后人学，人的学问，就是讲人的一门学问。那么我在那里看了很多，我就看看到底一般人各宗各派对人的定义是怎么下的。在那本书上讲到说，柏拉图那个时候就有人在那里研究到底人是什么，后来他们想了半天要给人下定义。你人如果你讲一个事情不给人下定义，是根本没有办法讨论，所以他跟人下了一个定义，想了半天，后来他们就有了，他说这个我们给人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柏拉图也觉得很满意。他说人呢，就是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 OK， 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后来有人就拿了一只鸡来给柏拉图看，说你看鸡也是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那鸡不是人。后来赶快的定义多加两个字，人呢是两脚直立行走而无毛的动物。那这是我在那本书看来的一个好像笑话一样。那不管是真是假，人这个人一直在那里寻找人自己的定义，但人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对人的看法绝对比所有一般哲学家、一般这种理论家所说的人的这个定义要来得高。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是造作神的形象造的。一个多月以前，在 Boston 的查经班唱一首歌叫 In the Image of God， 我非常喜欢那首歌， John Peterson 写的 In the Image of God， 造作神的形象造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看清我们自己是有神的形象，我们也不能看清我们的同类，他们照样有神的形象。如果你看见这个，你就会很大的影响你的世界观，很大的影响你的价值观，影响你的步道观。第二，神不只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而且把造出来的人放在一个很崇高、超越一切的地位。你看，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那里面有几个中文，有几个礼，一个管理，一个治理，一个修理，都是神给人的一个特权。管理、治理、修理。所以你看，神把这样的一个超然的使命托付在我们身上，你看人多崇高。今天神把这样一个向着崇高的人传福音的崇高的使命给了我们这些崇高的他的儿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现在就暂时停到这里。那么刚才我提到三方面，第一，圣经对神的介绍和启示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只讲到神是 the God of salvation， 我要特别强调 God of creation。 那么第二呢，那么神存留我们都有目的，神留我们在地上都有他的计划。 那么第三，圣经讲的人是怎么样一个人，那么这样子我们把它整个归纳下来，我们就很自然有一个清楚的结论，到底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哲学，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我暂时停到这里，我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刚才我们所唱的两首歌哈，第一首是116，There's a new song in my heart， 心，所以一个人是心的。那么回到110首呢，就提到说 I wish you know my Jesus， I wish you knew my Jesus。 那么一方面我们这人成了新了新的人，那并不是说就是这样而已，乃是让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让别的人在我们的身上也能够像我们一样的这个字很重，像我们一样的爱他。我不晓得我们刚才唱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每一次我唱这首诗歌，我觉得很惭愧哈，说像我一样爱他，惨了，如果像你一样爱他，那这个教会，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就更糟糕了。因为你说得出来吗？若你接受主耶稣，你也必然爱他啊！愿你认识主耶稣，像我一样。很抱歉，我那本书没有带来。我想，也许明天早上我可以带来，在吃早饭的时候，如果交给一些你们想看这本书的人，如果你对这个题目有兴趣哈，我劝你好好的，真是在圣经里面，好好的把它整理出这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来。因为这世界观，我刚才说了，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包括信仰，包括生活，包括你的侍奉在内。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世界观，那么你一定会带出一种错误的属灵观，那么可能整个价值观都受影响，所以你会觉得这是好的，那是坏的，这是对的，这是错的，很可能不一定对。天宇，